欢迎来到好国语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国语报2025年7月号，题目是以伊冲突升级，从暗影到前线，撰文的是凌讯。在分析以色列和伊朗冲突的深远影响之前，必须首先厘清事实。近期流传的部分资讯描绘了一幅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毁灭性打击，彻底瓦解其领导层和核设施的景象。事实上，近期冲突的关节点就是2024年4月1日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利亚大马士革大使馆的附属建筑，造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LGC 高级指挥官丧生。4月13日，伊朗为了报复，史无前例地向以色列本土发射了超过300架无人机和各类的导弹。此后冲突虽然未立即演变为全面的战争，但双方的直接军事对抗已经将持续多年的影子战争推向了危险的临界点。长久以来，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主要透过代理人战争的形式展开。伊朗透过其建立的抵抗族心，资助并武装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在以色列周边形成了威胁。以色列则以除草的策略，透过精准的空袭、情报渗透、网络攻击，乃至暗杀伊朗核科学家，如2020年暗杀法克里萨德这个手段，持续削弱伊朗在海外力量和其核能力。这一种模式允许双方在避免引发全面战争的同时达成各自的战略目标。然而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爆加沙战争，彻底改变了游戏的规则。这场战争不单止将以色列和哈马斯拖入血腥的泥潭，更触发了连锁反应。真主党在黎巴嫩边境向以色列发动低强度攻击，胡塞武装则在红海袭击与以色列相关的船只，整个抵抗族心被激活了。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讲，这个既是危机亦都是契机。面对国内外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以及加沙战争带来的国际孤立，将矛头直指向宿敌伊朗，不单只能够转移内部矛盾，更符合其长期以来将伊朗视为以色列生存最大威胁的核心观点。2024年一系列针对伊朗海外高阶将领的刺杀行动，包括在2024年7月在德克兰刺杀哈马斯领袖哈尼亚，以及2024年9月在贝鲁特刺杀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均是这种战略的延伸，意在斩断伊朗的膀臂，重塑地区威慑平衡。而2024年4月对大马士革伊朗外交使馆的攻击，即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此举跨越了攻击主权象征的红线，迫使伊朗不得不做出直接而且公开的回应，以维护其在伊斯兰世界和国内的威信。这一场冲突升级预示着中东地缘政治进入一个更不稳定、更不可预测的新阶段。周边国家如约旦、伊拉克、沙特等等，被迫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选边站，其领空和领土成为大国博弈的战场，国家主权和安全面临严峻的考验。中东的权力平衡正从过去的代理人博弈加速滑向国家直接军事对抗的危险边缘。以色列与伊朗的直接冲突，其影响远超中东的范畴，对全球构成系统性的风险。首先， 能源安全面临直接的威胁，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供应需要通过伊朗掌控的霍尔木兹海峡，一旦冲突失控，伊朗可能封锁这个战略水道，导致国际油价飙升，冲击全球经济。对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就好像欧洲和东亚多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仅仅是冲突升级的风险，就已经足以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其次，美国作为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在冲突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既要提供军事支持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又要极力约束其行动，避免被拖入一场不愿见到的中东大战，从而分散其在印太地区和欧洲的战略精力。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则是与伊朗关系密切。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获得伊朗的无人机支持，而中国则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并是伊朗为其一带一路倡议中东的重要节点。中俄两国在联合国等场合通常会反对美国主导的对伊制裁和军事压力。因此，以伊冲突不仅是地区的争端，更成为美国、中国、俄国三大国在中东角力的缩影。任何一方的误判都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国际危机。最后，冲击现行国际秩序与核不扩散体系。以色列对伊朗外交管社的攻击，挑战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而伊朗不断提升的浓缩铀库存，则持续蚕食核不扩散条约的权威。随着伊朗核协议名存实亡，德黑兰距离拥有制造核武器的图日时间越来越短。以色列的强硬立场部分源于其绝不容忍一个拥核伊朗的国策。若果外交途径彻底堵死，预防性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而这个可能引发一场灾难性的核军备竞赛，彻底颠覆了中东乃至全球的安全架构。加拿大即将主持七国集团 G7 峰会，而作为 G7 成员国及负责任的国际社会一员，加拿大在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升级中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在外交层面，加拿大政府的立场试图在多个原则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加拿大明确谴责伊朗的破坏性地区行为，对恐怖组织的支持以及恶劣的人权记录，并已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之后，加拿大迅速予以谴责，并重申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另一方面，受到加沙战争中引导灾难的影响，加拿大亦都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表达了日益增长的关切，呼吁保护平民，并恢复了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资助。在经济和安全层面，中东的动荡对加拿大有直接的影响。作为石油生产国，全球油价激烈波动会影响加拿大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地区冲突的日出效应，包括恐怖主义威胁的增加，对全球范围内的加拿大公民及资产构成潜在的风险。加拿大政府已经多次发出针对中东地区的旅行警告。在国内社会层面，这一场遥远的冲突在加拿大内部引发了深刻的回响。加拿大拥有庞大而且活跃的犹太裔、阿拉伯裔以及伊朗裔的社群，以哈冲突及以伊对抗加剧了不同社群间紧张的关系，公共领域的辩论日趋两极化，从大学校园到抗议到社区间的对立，这一场的冲突正在考验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的包容性和凝聚力。怎样引导健康的公共对话，防止海外冲突撕裂国内社会结构，是加拿大政府与民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 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已经从幕后走到向台前。一个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新时代已经开启了。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强硬姿态与伊朗政权的内外压力下的报复决心，共同构成了一个极易引爆的火药桶。尽管双方目前似乎都避免走向全面战争的深渊，但误判的风险依然极高。每一次导弹的发射，每一次精准的暗杀，都在侵蚀着本已经脆弱的威慑边界。对于世界而言，这个意味着能源供应链、全球经济稳定以及大国关系都将持续笼罩的阴影之下。对于中东，一场可能重塑地区版图的风暴正在酝酿。而对于好像加拿大这样远离风暴中心的国家，其外交政策、经济安全乃至社会和谐，亦都无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场地缘政治的漩涡之中。未来走向哪里呢？取决于德克兰、耶路撒冷和华盛顿的决策，而整个世界都在屏息以待。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哥月报》2025年7月号，题目是《以伊冲突升级，从暗影到前线》。撰文的是凌顺，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哥月报》聆听版的支持。